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1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沈阳市政府今日发布新闻发布会，说刘晓波的骨灰在今日的中午时分已经撒入大海。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磨灭刘晓波的勇气和精神将会永远流传。川普政府对旅行禁令豁免的裁决提出了上诉。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给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获得到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他说，
我们看到страна изменяется в худшую сторону,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尼科里斯基说，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国政治朝着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沈阳市政府在下午4:09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官方发言人宣布刘晓波骨灰当日中午撒入大海。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似乎按照一篇事先拟好的稿件对传媒表示，他感谢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处理和医疗。刘晓光表示，家人自愿选择海葬的方式。在今天15号朝早6:30，刘晓波遗体告别仪式在沈阳运南殡仪馆举行，遗体随后火化。沈阳市政府早上8:30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医院中病逝的消息持续引起美国国会强烈反应。在消息传出后第二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打压和磨灭刘晓波的勇气和精神，将会永远流传。佩洛西说，我们为刘晓波的逝去表示哀悼，并慰问他的太太。他同史密斯议员曾经希望刘晓波有机会能够到美国来到接受治疗。我们对于中国政府不允许这样做感到很失望难过。刘晓波的勇气、他的文章和他对民主自由的陈述将会永存，我们都会确保这些能够流传下去。面对来自国际各界的强力谴责，中国政府数度指责外国干预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据法新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耿桑在星期五说，中国已经向美国、德国、法国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抗议。对此，佩洛西回应说，刘晓波不是中国内政问题，这个是普世的人权价值问题。佩洛西说，他们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一直就这样讲，他们总是说这个是他们的内政，其实不是，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五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是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灾难性损失。史密斯形容中国在2009年监禁刘晓波等于是判了他死刑，并且说外界不应该忘记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死所负有的责任。史密斯说，不能够仅凭过去的罪行来到论断一个国家，但是这个罪行刘晓波的死亡和消声应当好像一个洗刷不甩的永久污点，这样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艾德罗伊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刘晓波推动民主的努力是不会徒劳的。罗伊斯说，他被不公正地判处了11年的刑期，他在中国政府羁押之下的牺牲和死亡凸显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
旅美中国异议人士、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在听证会上作证话，刘晓波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不人道的政权之一。他还说，中共政权要为刘晓波的健康恶化和死亡负上责任。7月13日病逝的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体已经在7月15日上午在沈阳被火化，火化前进行简短遗体告别仪式。香港的中国人权文运信息中心在星期六表示，当局以各种理由去逼家属同意匆匆火化，呼吁外界向中国当局施压阻止海葬，让家属保存骨灰。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一位联邦法官裁决的执行。这位法官的裁决使到美国居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不受到美国总统川普旅行禁令的约束。司法部星期五递交了紧急上诉。夏威夷檀香山的地区法院法官玉森星期四以基本常识为由，拓宽了符合标准的家属关系范畴，令到更多的人可以不受到川普总统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六个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的限制，获得到前赴美国的签证和美国的家人团聚。夏威夷官员说，在檀香山的一栋高层住宅大楼发生火灾，造成三个人死亡。消防局长曼努阿尔内维斯说，这场发生在星期五的大火是从马可波罗大楼的26楼开始的，然后蔓延到去25和28层。内维斯说，人员死亡发生在26楼，但是他未有进一步的讲明。德国方面确认，两名德国人在埃及的一间度假酒店中遭到袭击，被刺身亡。德国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他们悲痛地确认有两名德国游客在胡尔格达死亡。官员说，这两名女游客在星期五被杀，当时一名刺杀者从另一处红海海滩游泳上岸。埃及官方说，这名杀人的男人已经被逮捕。德国外交部一位女发言人说，据他们所知，这是一宗有意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这种偷偷摸摸的犯罪行为令到他们感到悲伤、沮丧和愤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洛杉矶和三藩市的华人追悼刘晓波。美国加州洛杉矶和三藩市两大城市的华人团体星期四得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讯之后，两地临时发起追悼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三藩市的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和三藩市湾区团契从当日下午一点开始，在三藩市驻中国总领馆前陈列纪念刘晓波的照片、横幅和标语。据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表示，夜里出席者有50-60人，有些人并非社团成员，他们自动到场向刘晓波默哀致敬。与会者还朗读了刘晓波和他的妻子留下的诗文，以及广为流传的《我的最后陈述》，9:30才散会。南加州纪念刘晓波的活动晚上8点在洛杉矶市政府前广场举行。50多位与会人士向刘晓波的遗像鞠躬致敬，进行默哀后朗诵了刘晓波的最后陈述以及08宪章。当晚活动的发起单位包括洛杉矶香港论坛、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和视觉艺术家协会。协会主席刘雅雅表示，刘晓波的死意味着中国政府失去了一个能够帮助中国和平发展、推动法治改革的力量。刘雅雅表示，该协会捍卫言论表达自由的权利，他不会忘记刘晓波的最后陈述，将以其为指导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刘雅雅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软禁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如果留下愿意，应该允许他出国。洛杉矶的纪念会深夜移师洛杉矶驻中国总领馆外围，举行烛光追悼仪式。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刚结束在台湾讲学返回美国，他表示，外界以为中共几咁强大，刘晓波被害到死，反映出中国当局的心虚，亦都揭露中共的虚弱本质。王丹对与会者人士说，悼念刘晓波，为他流泪1小时即可，第2小时就要接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他呼吁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各尽其力，使反对运动更团结、成熟、壮大。一名不知名的与会者发言表示，他自由了，终于自由了。王丹表示，刘晓波到死前一直在中共控制下，他等于用生命为自己争得自由，摆脱中共的迫害，某种程度是自由的代价。王丹他还指出，刘晓波的死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几咁难得出一位好似刘晓波一样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上体现出高贵的品质。当晚的烛光追悼会在静坐默哀中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反应。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亦都未能够获得自由，凸显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加使到中国遭受很大的损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对刘晓波没几年前生病住院，以及他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的时候，配上了世界很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亲自请求过，但是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然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民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至到没几年之前被诊断肝癌晚期并扩散后，才从监狱转移到医院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年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亦都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单止迫害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刘晓波的亲人家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鲁什金拿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加鲁什金拿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使他非常的悲哀，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很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日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伟大的儿子。加鲁什金拿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时，他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后，俄罗斯很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是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加鲁什金拿和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经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很多人都希望有一日能够跟刘晓波见面，但是这个已经成为遗憾。加鲁什金拿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但今日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может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в не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м режиме, но
加鲁什金拿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种体制迟早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大家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日能够好像刘晓波希望的这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制。刘晓波的想法和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俄罗斯今日亦都有很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亦都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只是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 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给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都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失去了机会。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страна изменяется в худшую сторону,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尼科里斯基说，大家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科里斯基说，刘晓波直至到去世前没几耐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些使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都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引起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应该感到面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苏联当局亦都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仔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亦都能够将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亦都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洛夫哥罗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只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宾夕凡尼亚州车站，这个星期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轨道翻修。施工期间，从新泽西州和纽约长岛驶入宾夕凡尼亚州车站的部分车次将会被取消或者分流到其他的车站。据估计，上万名的纽约乘客的通勤时间将会变得更加漫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警告说，纽约上班族可能会面临地狱一样的夏天。宾夕凡尼亚州车站由美国政府部分出资的全国铁路公司 Amtrak 营运，该车站因设施老旧而饱受诟病。 Amtrak 计划在未来八个星期内斥资$4,000,000翻修问题路段。宾夕凡尼亚车站是纽约市地铁、长岛铁路和新泽西铁路系统等运输网络的主要枢纽。车站每日客流量是60万人次，是美国亦是西半球最繁忙的客运车站。未来两个月，很多无法乘坐通勤列车或者地铁进入车站的人，将不得不选择巴士、计程车、Uber 或者渡船等其他交通方式。Amtrak 亦将在维修期间削减部分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列车车次。一些纽约人担心这项工程将比不堪重负的纽约公共交通系统带来更大压力。今年以来，纽约已经发生3次地铁脱轨事故。纽约市政府7月9日发布调查报告说，过去3个月里面，超过70%的纽约人在乘坐地铁时有一半的时间遭遇延误。这份报告对1200名纽约乘客做出问卷调查，有超过70%的受访者对纽约地铁服务给出 C 的不合格评分。不过由于市政府事先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做出宣传，提醒上班族预先做好准备。星期一，宾夕凡尼亚车站工程开始后，纽约全市的地铁和通勤列车服务基本顺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堵塞和延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中国政府通知电信营运商在2018年2月1号之前截断个人用户对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接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彭博社引述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的话表示，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最大的三家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禁止个人用户使用 VPN。 目前不清楚这项命令对外国在华企业的影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表示，中国境内的企业可以租用国际专线，但是必须将使用这个服务的信息备案。彭博社引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帕克的话表示，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个人用户，但是他还表示，在过去任何试图切断公司内部 VNP 的做法都会导致企业不得不考虑减少或者关闭在中国的经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审查制度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国外很多主要新闻网站、国际社交媒体网站，甚至一些学术网站在中国国内都无法访问。 VNP 是中国普通网民绕开中国政府网络防火墙访问境外被禁网站的主要方式之一。这项命令将进一步阻断中国境内互联网用户自由上网的途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开始宣扬网络主权的概念，而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防堵网络防火墙城上的漏洞。 VNP運營在中国一直属于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中国工信部今年1月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禁止用户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自行建立或者租用 VNP。 通知下发之后，受到中国网民欢迎的 VNP 服务提供商 Green VNP 宣布，因为接到上级监管部门通知，7月1号停止服务。另外今年3月，中国重庆市修订网络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在重庆地区使用网络翻墙工具访问境外网站的个人可以被处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称为中国国民游戏的《王者荣耀》这个星期多日遭到官方传媒的炮轰。外界预计中国政府即将开始对具有社交功能的网络游戏展开新一轮的严格管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7月6号，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发表三篇痛批手机网络游戏《王者荣耀》的评论文章，称腾讯公司的这款游戏不单止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在防止青少年玩家过度沉迷方面亦无尽责。文章呼吁加强政府对网络社交游戏的审核监管，表示对社交游戏应该树立大监管理念，对游戏制作方的源头设限，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审核监管，家庭成员亦要陪伴监护。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认为，中国在不断收紧教育系统意识形态的管控，王者荣耀受到中小学生的拥戴，被当局点名亦在预料之中。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会将所有的游戏运营商、出版商或者制作方处于一种普遍的违法状态之中，然后他们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整治这些违法的从业人员，从而达到他们加强管控的目的。人民网的评论文章提到，中国相关部门应该论证包括手机游戏分级在内的游戏监管制度，强化游戏审核。中国一些教育业者亦撰文呼吁监管部门应该对游戏进行专业的分级，确定游戏的适用人群。不过中国审查部门对电子游戏的内容有很多设限，例如不得宣扬迷信、宣扬色情暴力、违背社会公德等。观察人士认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不会出台出版物分级审查制度。网络时评人温云超说，在中国很吊诡的就是政府基于一个意识形态的正确，不可能容许这些所谓低级庸俗的信息出现在他们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他们不可能出台一个针对电影、出版物或者游戏的分级审查制度。在西方国家，常见的出版物分级制度亦应用于电子游戏。在美国和加拿大，1994年设立的行业自律组织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 ESRB 对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制定了一个分级系统，根据年龄适宜程度将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分成适合幼儿、所有人、10岁以上、13岁以上的青少年、成熟和仅限成人，并提供游戏是否包含暴力、裸露、毒品等内容的有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 ,ESRB 分级制在美国全凭游戏出版、运营商、零售商自愿执行，不受法律强制要求。美国政府不干预电子游戏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是因为电子游戏的出版和销售受到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01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之中裁决，电子游戏和书籍和电影一样属于媒体的一种形式。这个判决被视为电子游戏产业法律权益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项判决说，就好似早于电子游戏出现的受保护的书籍、戏剧和电影一样，电子游戏传达想法甚至传达社会信息，这个通过很多人熟悉的文学方式，例如人物对话、情节和音乐，通过这个媒介特有的特点，例如玩家和虚拟世界的互动，这个足够授予它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是几乎所有在美国从事电子游戏的设计、发行、销售和营销的商家都参与了 ESRB 分级制的执行。美国政府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2013年在一次秘密调查中发现 13% 的未成年人成功从零售商购买成熟级的电子游戏产品。 FTC 官员2014年在一次会议上说，电子游戏行业的 ESRB 自我规范体系是在那些政府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干预的领域企业调整行为以保护消费者的有效方式。不过亦有美国政客同为权组织批评 ESRB 的运作结构，认为这个组织与电子游戏产业有利益重叠。在北美地区以外，很多国家亦有 ESRB 类似的电子游戏分级制度。美国电子游戏网站 Polycon 主编布莱恩·克雷桑特对美国之音说，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使用美国类似的方式，这些方式受到他们文化规范的影响。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评级委员会，比如说在日本是计算机娱乐分级机构 CERA，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芬兰、德国、伊朗等等都有自己的分级系统，也都很类似，而且他们会对有关最佳实践进行互相交流。英国2012年开始强制执行泛欧洲游戏信息组织 PEGI 的分级系统。英国法律规定，不按分级指示要求将游戏产品销售给未成年人的零售商可以被起诉。年轻玩家沉迷网络游戏的报道在中国、南韩等亚洲国家经常见诸于报端。人民网发文批评王者荣耀之前，出品方腾讯公司就已经推出针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每日登录时间长，强化实名认证体系，但是官方媒体仲是质疑出品方出台的约束系统的解读能力。美国精神病协会 APA 2013年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首次提及网络游戏障碍。美国精神病协会说，一些玩家痴迷的进行游戏，排除了其他兴趣，他们持续重复的网络活动造成临床上的严重损伤或者压力，大量的游戏时间危害他们对学业和工作表现。该协会提及有关这个症状的大部分的资料来自亚洲国家，尤其集中在男性青年。美国精神病协会认为值得对这个症状进行进一步研究，但是没有将它正式列为精神疾病。南韩2011年执行限制青少年夜间玩网络游戏的青少年保护法，禁止游戏经营者在午夜到早晨6点之间向16岁以下的青少年提供游戏服务。南韩国会2013年仲试图通过游戏成瘾法，试图将网络游戏与毒品、酒精、赌博归类于同级别的成瘾物质或行为范围，并成立专门机构监管，但是法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美国游戏网站主编克雷桑特介绍说，在美国对青少年游戏时间长的监管主要靠家长，美国政府不可能干涉普通人的家庭事务。克雷桑特说，现有的系统已经在试图解决游戏 时间长的问题，比如说你可以在微软视窗系统里面设置给小老哥在这台电脑上玩游戏的频率，设置夜间禁用时段，这个不单止是针对游戏，但是他无法想象北美或者欧洲的游戏发布者会执行游戏时间限制或者规定禁玩的时段，这个会造成很多问题。据报道，腾讯推出防沉迷系统，短短几日之间内，中国就已经有网上的游戏论坛发布破解方法，还有网站公开向未成年人销售认证过的成年人账号。克雷桑特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人可以说这个事件使人上瘾，但是游戏设计者会说他只是设计一款好的游戏，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好事会变得太好，什么时候好事会变成坏事或者危险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再度指中国倾销钢铁，要在北韩问题上打贸易牌。500多名香港人集会抗议泛民四名议员被取消资格。著名的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获释。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指责中国等国家向美国倾销钢材，并暗示要将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作为在北韩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筹码。同时，美国可能在下个礼拜宣布对外国钢铁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这样为即将举行的美中经济对话蒙上阴影。川普在10月12日在前往法国巴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和记者交谈时说，美国已经成为很多国家钢材的倾销地。他说不单止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美国就好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他们在倾销钢铁，破坏美国的钢铁产业，他们几十年来都这样做，但是我会阻止这些，阻止停止它发生。在四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小丽、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炎在星期五下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宣誓无效，被取消议员资格之后，有500多名的市民当晚8点聚集在香港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抗议声援。四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主派议员在集会上轮流发言抨击法院的裁决，不少民主派议员亦都手持横额到场助阵。被取消资格议员的功能组别的姚松炎说，大家要记住今日是香港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重要一日，民主运动是由市民开始的。而社民联的长毛梁国雄表示，香港政府滥用司法程序改写香港人的投票选择。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许志永星期六刑满出狱，许志永的律师张庆芳对路透社说，许志永今日早上离开了北京郊区一间监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张庆芳还话俾许志永听，外面发生一些事情，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他说许志永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许志永创办的新公民运动主张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惩治腐败，提出建设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份以最终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伊拉克军方希望利用伊斯兰国组织内斗和领导力的削弱，在几条战线同时发动攻击，努力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残余部队。鉴于伊拉克部队为夺取摩苏尔而遭到严重的人员伤亡，这种战术或许过于进击。美国的防部估计，伊拉克精锐反恐部队花了9个月的时间从伊斯兰国组织武装手中夺回摩苏尔，伤亡率达到40%。盟军的美国指挥官说，摩苏尔战斗是他见过最持久、最残酷的。然而，宣布在摩苏尔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在这个星期访问五角大楼的伊拉克官员似乎毫不畏惧。星期六是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1周年日子。一年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解除了至少10万多名的公务员职务，称这些人是未遂政变的支持者， 土耳其政府仲拘捕了50,000人。土耳其官员宣布7月15日是民主和团结的国家节日。土耳其反对派说埃尔多安政府正在向集权主义发展，埃尔多安却表示镇压行动是必要的，以便挫败政府受到的安全威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次政变是由自我流放、久居美国近20年的神职人员居伦策划领导的，但是居伦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件事。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最高头目在美军空袭中被击毙，这个是过去一年来第三次定点清除行动，亦都是过去4个月以来的第二次。美国军方官员星期五说，美军7月11日对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东北部库纳尔省的大本营展开空袭，阿布萨伊德被击毙，伊斯兰国组织的其他成员亦都在空袭中丧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这次空袭行动显示美国在阿富汗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方向正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美国首位印度裔女众议员，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在众议院代表华盛顿州包括西雅图市在内的第7选区。他是2016年选举中刚刚被选入的国会新血，但已经是民主党内备受瞩目的明日之星。贾亚帕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选入美国众议院的印度裔女性，目前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委员会成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在五月份，你参加一个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西佩洛西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德国、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你们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请你同我们介绍那次会晤的情况。
It was an amazing meeting. I have been a big admirer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for a long time.
那个是一次很好的会晤，我长期以来十分敬仰达赖喇嘛尊者，他是美国的好朋友，也是佩洛西的好朋友。我们同他讨论如何维护藏人的权利，如何保存他们的文化以及宗教，以及如何使他们返回家园，也就是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就是不要脱离中国，但是能够使藏人进行自治，并使他们实践藏人信仰的所有部分。
你在印度出生，在你16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这次是你首次以美国国会议员身份返回到印度，这些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to go back as the first Indian American woman ever.
我非常感动，我是第一位被选入众议院的印度裔女众议员。事实上，我是印度公民的时间比我是美国公民的时间仲长，因为我花了将近18年的时间才拿到美国公民身份。虽然我16岁就来到美国，我到了2000年才成为公民。现在通过我的职务，我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单止是跟印度的关系，还有跟所有亚洲国家的关系。我在亚洲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我曾经在泰国工作过，我在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工作过，那个是很好的事。我期待帮助推动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过当然，回到印度令我感触很多。我和印度总理会晤，我们还去过孟买，我的仔就在那里出世。我们还同印度的美国企业领袖和美国商会代表进行会晤。我向来以印度为荣，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源于印度。我们亦被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在印度定居。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发明和创新。你看到在印度的早期文化，他们在乡村建立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当然，印度亦面临很多挑战，包括贫困等很多问题。不过我认为印度有十分丰富的文化，亚太地区很多国家都有，所以回到印度是个很好的经验。
自从2000年以来，你不断推动移民改革，并且致力于公民自由的保护。你在众议院是司法委员会移民与边界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川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批评者。 你点解会认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不利于美国呢？你希望睇到点样的移民改革呢？
Yeah, there's as you mentioned, I ended up starting the largest what is now the largest.
就好似你所讲的，我在2000年创办了现在华盛顿州最大，亦是全美国最大的移民权益组织之一。我以参与推动2013年在参议院以67票通过的移民法案为号。好难相信，在没几耐之前，两党参议员都支持对问题重重的移民制度进行改革。不幸的，这个总统和政府煽动人对移民的愤怒。单单从价值观来讲，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除非你是印第安人，你的祖先都是从第二道来的。譬如说，兴建美国西北部铁路的是华裔劳工，美国从帮助建造这个国家的移民那里得到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个移民的国家，这个是美国的一部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的移民制度几十年来都没有进行改革，没有一个全面的改革来因应当今经济的需求、家庭的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的需求。原因是反移民的情绪有时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但是就算现在，两党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我们将能够为美国经济注入$15,000,000,000。两党经济学家都表示，如果我们采取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从穆斯林旅行禁令大规模遣返，到将无证移民定位犯罪，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是经济学家在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给我们提供的数字。我是预算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在听证会上，一位曾经在过去共和党总统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我们采用川普的政策，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灾害。所以我强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我至今批评穆斯林禁令，还有所有打击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政策，我对此感到十分不满。这个对美国价值没有好处，对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我们的价值都没有好处。移民政策代表从来就不单止是移民问题，而是代表美国精神以及我们的立场。所以我将继续提倡支持移民权益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将能够帮助美国经济，不拆散移民家庭，协助我们社区继续成长。
你如何来到评估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处理美中关系的方式呢？
I don't know what his foreign policy is. It is different from day to day. In fact, one of the criticisms.
我不知道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么，每天都不同。全球领导人对他的批评以及担忧就是川普的外交政策究竟怎样。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今天他对一个国家批评，可能是对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明天他跟那个国家是最好朋友。看起来是要看川普集团是否能够取得他们所要的。中国最近才批准川普集团的几个商标申请，这些申请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担心驱动川普外交政策的是他个人的金融利益，而不是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忧虑，他现在掌控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而另外，他的贸易立场是什么，我们没人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但是现在他说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是我们要自己来，完全没有程序，这个亦令人担忧。还有他在今年提出的预算中要大幅削减国务院经费，这个对我们的全球外交是个极为不好的消息。他提出要削减30%的国务院预算。所以我们对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有很多疑问，他根本没有外交政策，这个我首先要讲。其次就是他正在伤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你从很多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对我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那些想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的美国之音在全球的观众，你想传达些什么的信息呢？
I would say just remember that 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built on that American dream that we've always.
我想要讲的是，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建筑在美国梦上边。我们向来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我们已了解我们必须加强和维系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在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悠久历史中只是个小插曲。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都担心目前的情况，但是我要说，美国人民仍然珍惜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仍然珍惜那些想到美国来的人，我们仍然以美国为荣。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仍然有很多人欢迎那些想来美国的人，共同继续建造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佩芝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8年总统大选前，辉格党推举咗四位人选，佢哋分别系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泰勒将军63岁，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担任哨站指挥官。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但是没获得所需要的多数。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使泰勒赢得到提名。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刘易斯卡斯主张只要大家同意接受，速奴亦没什么不好，而泰勒本人就是奴隶主。我和我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称为自由土地党，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结果有10000人出席。与会代表用了2天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推举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还宣布，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与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1月7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亦是全美各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胜利者都是扎卡里泰勒，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大选结束几星期后，泰勒尚未就职前，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速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而同时根据法律，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在上述问题上，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国会众议院又反对速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速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 1849年1月，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根据议案，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然后给他们自由。议案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修改后的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和购买奴隶的场所。即使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还是对这项议案十分不满。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南部各州的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说，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卡尔霍恩是这份宣言的主要作者。这份南方宣言力数北方罪状，宣言说南方面临很多危险，不用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跟着宪法就会被修正，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宣言说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的敌对和战争。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坚定反对北方的立场。国会南方议员带着这种决心，竭尽全力在新领土上实现蓄奴的合法化，并有效阻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的提案。1849年3月4日国会休会时，在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的问题毫无进展。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泰勒认为，比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州，要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1850年前后，有关蓄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蓄奴的运动，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蓄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南方人觉得反对蓄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一种领导风范。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他对国会说，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蓄奴，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泰勒还对国会说，新墨西哥居民没多久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他表示，新墨西哥是否允许蓄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泰勒的反对者说，这些提案是泰勒的无为计划。泰勒总统确实没有明确的政策，如果支持在新领地上禁止蓄奴，就会引起南方各州的激烈反抗。而同时他又不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的推广，因为这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的愤怒。泰勒努力保持中立，他希望蓄奴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结果事与愿违，南方和北方在蓄奴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穿着沾满泥土的裙去找 Larry， Larry 就觉得奇怪，就问李华为什么今天条裙这么污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reen thumb 以及 go off the deep end。
Li Hua, why is there dirt all over your dress?
咦，系喎，点解咁污糟嘅？一定系今朝帮妈妈整理花园，黐到啲泥，我都唔知添。
You were helping out with the garden? I didn't know you could be helpful.
你唔好咁讲，唔好睇我照顾唔好自己，但系整理花园系我嘅强项啊。
Really? Are you saying you have a green thumb?
哈哈，你真系识讲笑啦。虽然我好识整理花园，但系仲未到手指变绿色嘅地步。
No, don't take everything so literally, Li Hua. To have a green thumb means to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gardening, the ability to make anything grow.
Oh, 系咩？咁你喺度赞我？诶，真系唔好意思啦。
You're welcome. Do you work in the garden often?
都可以啦。不过最近妈妈想将花园改装成同英国皇室嘅花园一样啊，所以每朝早都要我帮手啊。
Your mom wants to build a garden just like that of Britain's royal family? She must be going off the deep end.
Deep? 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园艺关键不是挖得有几深，而是设计得有几好。
I meant your mom is going way too far if she wants to rebuild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in her own backyard. That's just too much.
哎，不过你头先不是说什么 go off 什么 deep end?
To go off the deep end.
是就是那个，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o off the deep end is to go too far with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crazy.
所以你话 my mom is going off the deep end 是指我妈妈想得太完美，不切实际。
Yes, that's what I meant to say.
其实我都觉得是咁噶。No matter how many green thumbs she has, she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 the garden in our backyard.
Right. So how is this going to work out?
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花园可以做得几成功，不过我妈妈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皇室花园啊。
Wow, I definitely want to see how it's going to turn out.
不过 Larry, go off the deep end 是说一个人做得过晒龙，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For example, my mom really likes to buy clothes, but during last week's sale, she bought 10 pairs of shoes. She really went off the deep end there.
我明了，就好似Larry really goes off the deep end when it comes to using American slang. 你次次都用一啲我听唔明嘅英文俚语，太过分啦。
That's a good sentence, Li Hua, but how will you ever learn American slang if I don't use it all the time? You should thank me for going off the deep end.
系啊，都系拜你所赐啦，我先至知道自己有 green thumb, 绿色嘅拇指啊。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et home today?
今日翻屋企要好好温习，过几日就系期中考啦。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the Katy Perry concert tonight. Do you want to come?
Katy Perry 嘅演唱会系今晚，不过
It's okay. You should relax a bit before you go off the deep end with studying.
但系
I mean, finals are in 5 days.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and I know you already study a lot every day.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不过今晚真系要帮我妈妈装佢新买嘅喷泉啊，真系去唔到啊
！Your mom is putting a fountain in your backyard? Wow, she really wants a replica of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huh?
系啊，真系希望我妈妈 didn't have to go off the deep end， 累到我要分身啊
！Well, you're missing out on your favorite singer's concert. Oh, I have to go. See you tomorrow,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身上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reen thumb， 表示一个人精于园艺；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ff the deep end， 系话一个人做事太过分，做咗疯狂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